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呢，就要谈谈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宗派，叫做禅宗。那么禅宗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华严宗一样，它都是属于隋唐佛学比较影响到后来在宋明理学上很重要的一个宗派。也就是说，我们后来去看宋明理学家他们的一些思想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华严的思想，了解禅宗的思想，可能对我们研究宋明理学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华严宗呢，其实它最兴盛的时候啊，也不过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但是禅宗呢，却从盛唐到中唐了，应该从中唐这一个盛唐之际啊，一直到北宋，一直非常的流行，甚至于到近当代，那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禅学的研究，禅学大师。那么因此禅宗对于整个过去传统佛教所有的一种危机啊，它产生一种启示性的一个作用。这个禅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禅在梵语里面就是禅那的意思，那么意思也就是思维修，或者静虑，或者是禅定，也就是用施悟佛教的真理，静习我们人一切的念虑为主要的一个修养方法。我们讲这个禅的观念其实不是禅宗所独有的，是佛教各个宗派他们共同所奉行的一种修行法门。所以我们讲说禅宗大概就是以禅为宗，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叫禅宗，事实上不就是这样子啊。除了禅宗某些先行的代表人物特别去强调禅法以外，那么从他实际的创始慧能师父开始啊，他是非常反对废弃坐禅入定的一种修养方式，也就是说他不认为这种坐禅入定是修行禅的唯一法门啊，所以他根本上反对和废弃坐禅入定的那种修养方式。那么禅宗这样的一个名称，其实表面上来看它只不过是一个我们日常用语的一种习惯性的一个称呼。那么它的思想内容主要是强调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禅宗呢又可以被我们叫做心宗，或者叫做佛心宗，这个就好像比较能够接近禅宗思想的一个本质。在印度来讲，古印度或者是整个佛教在印度发展那个时代来讲，并没有像禅宗这样的一个宗派。那么禅宗完全是佛教到中国以后，中国所独创的一个佛教的流派。但是我们也晓得，任何一个宗派，它一定对它的传承，它的一个统哈、啊，就祖统或者法统，有一定的一个认知。而禅宗本身也非常重视这个祖统法统。那么它的初祖，我们一代的往去上溯的话，可以上溯到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摩诃迦叶。那么如果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一直上溯到梁武帝时候的菩提达摩。那么如果从整个的禅宗四系，从摩诃迦叶开始，那么这么来看的话，那菩提达摩在印度算是第28代的祖师，可是到了中国他就变成了初祖，就第一代的祖师。那么达摩后来传承给慧可师父，就是第二祖，就叫二祖。那么后来再不断的往下传，就是叫三祖、四祖、五祖这样子。三祖就是僧璨，四祖就道信，五祖叫弘忍，六祖呢就是慧能。那么实际上慧能才是真正中国禅宗的一个开创者。在慧能的时候啊，禅宗其实分裂成为南派跟北派，北派就是以神秀师父为主的，南派就是以慧能师父为主。那么这两个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对于悟的表达是不同的。神秀主张见悟，慧能主张顿悟，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把神秀跟慧能这样不同的派系啊，我们有了北见南顿的这样一个称呼。其实不论是顿悟也好，见悟也好，这个顿见之分呢、啊，其实是蛮勉强的，因为我们人每一个人去面对我们去了悟一些事物的时候，有顿有见，或见或顿嘛。神秀在他的观心论 这一本书里面就提到，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万行俱备。其实我们这样一看这句话，它难道不就是慧能南宗禅学这一派的一个直指人心的观念吗？然后神秀又说了，超凡正圣，目极匪遥，物在虚于何凡好守，那这不就是顿悟吗？但是由于我们晓得佛教自己本身里面因着内部的派性的争论呢、啊，所以不管理论上什么叫顿或者是叫见呢、啊，其实它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神秀自己来讲，虽然也跟华严宗的法藏一样受到武则天敬礼有加，毕竟他那一派在北方的发展是不如南方发展的慧能这个系统的顿悟之学的禅学，而逐渐的发展的结果呢，慧能这一派所领导的南中国禅呢，就变成禅宗的一个正统的地位。那么我们晓得在整个当时弘忍大师有这么多的弟子，那么怎么会只有神秀跟慧能能够出现而被认知呢？我想这就是后来神秀啊要他们弟子们各自说一个偈啊，来表示思想的一个悟境的时候，那么这个我就留在后面再说。那么禅宗为什么在整个中国佛教发展上以后起之秀能够受到关赖关注，然后能够发展的比较久呢？那我想这最主要还是跟历史的外缘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佛教在历史上，我们在前面的几个讲次曾听过有三武一宗之祸，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然后再加上后来的后周四宗，五代的后周四宗。那么主要是因为寺院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些僧侣地主跟世俗的地主啊，不论是在土地、劳力、国家的赋税、兵役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利害的冲突，甚至于会危害到地主国家，所以使得地主国家不能不周延，或者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采取一个政治性的一种行政手段来打击佛教。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使得佛教的力量就在一段的时间会衰竭掉。比如说像唐武宗发动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所造成，所以他才要去灭佛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儒家道家的或者儒者道者的反佛所策动的，那么只是一个次要原因呢、啊、最主要还是从政治的行政考量的结果。那么就唐武宗的这一次的例子来看的话，他的一种排佛运动啊，有20多万的僧尼啊都被迫还俗，15万寺院的奴婢啊都被解放，所以没收了他们数十千万公顷数千万斤公顷的这个田地，然后寺庙也毁坏了数以千万计。那么这个的确给佛教带来很大的创伤，而会昌法难之后短短的30年之间，然后唐朝又带动了一个很当时有很大的民间的乱世，叫做黄巢之乱。那么这一次起事最后把整个东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所有的特权的这种地位啊，那么都给打掉了，那么使得寒门庶族的中小地主阶层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的提升，而反映门阀士族利益跟宗法等级制度的佛教的某些宗派，比如说以天台、法相、华严为代表，从此就一蹶不振了。而伴随着因着寺院经济纷纷的破产，各个比较繁琐教义跟经院哲学的这种佛教的思想体系啊，就面临了危机。那么我们不管怎么在某一个时期出现一部分的强烈的反佛势力，而整个统治阶级他的一个利益啊，又决定在他们不能够放弃对佛教的一个利用，所以历史上每一次在排佛的大的巨浪之后呢，往往接着会有一阵对于佛的一种这种繁盛或者是鼓励这种佛教的这种高潮。那么同时我们也不管怎么样会去打断宗教连锁的一种强大力量，而统治阶层呢、啊，他的思想毕竟是要统治社会的思想，而禅宗就以很方便的一种方式，然后被这些人所逐渐的去接受，因此他不再会像是别的宗派 那么样的重视的经典等等，他是以新传新不立文字的方式来展现他的思想教义。那么我们在讲佛教这个佛教里面的禅宗的时候啊，主要还是以南中国禅为主，也就是慧能师父为主哈。那我们比较不涉及到北方的这个师父，就是神秀的思想，所以我们以下的部分呢，大概都是以慧能为核心来说。慧能他俗姓是姓卢，那家他老家是在今天河北涿县这个地方，那么生在今天的广东这个地方，那么家里的这个环境并不是很好，因为他三岁就爸爸就过世了，所以靠着妈妈卖柴火来度日子。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卖柴的一个人呢，听到有人在房子里面这个读《金刚经》，心他就开悟，于是他就决心呢要去学禅，所以他就不远千里的就跑到了当时湖北有个地方叫黄梅。那么黄梅有个寺庙叫东山寺，就是五祖弘忍大师所寄居的地方。那么弘忍开创的东山法门呢，受徒千余人，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出家的和尚。那么这对于一个新来卖柴的青年来讲，那么他觉得他谈吐非凡，就想试试他的一个资质好不好。后来他发现这个孩子的资质很好，也非常的高明，于是就把很多的禅法也就传授给他，那么并且也授给他所谓的法衣。那么这也就是佛教后来所谓继承衣钵的一个初点。那么后来他在韶州潮汐啊，就大唱顿悟法门，传承更加的广泛，于是慢慢就传承为禅宗的一个正统的一个四系。那么他有个很有名的弟子啊，叫法海师父，就把六祖慧能他所讲过的语录编辑成为一本书，就是我们今天非常有名的六祖坛经，或者我们把它简称为叫坛经。那么坛经在他的行优品里面呢，对慧能的身世都记载的非常详细。那么其中呢，里面有很多含有哲学意义的一些故事，我想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很多的经典里面，尤其是在行优品里面，他所呈现的，比如他就提到说，慧能一闻经语啊，心即开悟。慧能一闻经语就开悟，那个经是什么经呢？就是我前面说的《金刚经》，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金刚般若经》，全名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啊，它是我们《金刚经》是一个简称。那么《金刚经》它其实是从《大般若经》当中是摘取的一小部分而已。那么就是这个经的第577卷，前后有六种翻译啊。最通行的版本就是姚琴，就是姚兴的时候的后勤啊，有一位师父非常有名叫鸠摩罗什，他翻译的。那么内容主要是强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他认为只要从思想意识上把一切的差别相看作是虚妄不实的话，他就彻底的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那么就算是有了最高的觉悟，达到成佛的阶段。那么这也是一条最简单最快速的成佛的道路，所以它就构成了般若空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而禅宗也就是在建构这个基本思想上去做一个发展。所以《金刚经》连同跟它比较接近的《楞伽经》啊，都是禅宗所奉行的主要的经典。而《金刚经》宣扬的是般若空中一种神秘的玄奥的一种唯心思想。那么我们感到比较奇妙的是说，以慧能他是一个不识字的卖柴火的人，居然他能够听到人家念《金刚经》，而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那么慧能这样一开始从经典的一个记载，他就是亲身的经验来证实了顿悟这样学说的一种可靠性。那么这里显然是在他说，就是所谓的身具佛性啊，来历不凡啊。其实身具佛性，就佛家的一个观念来讲，是认为人都皆具佛性嘛，尤其是指的像竺道僧这样的一个系统，一禅体人皆可成佛，人皆具佛性，那种真常之教的一种观念。那么我们晓得这样子的一种经验来讲啊，他所表现的一种智慧的一种特殊性啊，他并不就是富贵人家子弟就一定会有的， 而反而是一个在社会阶级不高，他只是个卖柴的小孩，他就能够懂。所以这就如同慧能自己讲，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那么如果这两句话如果孤立起来看的话，他是肯定地位卑贱的聪明，跟地位高贵的反而是愚蠢。这个好像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我们晓得人在他的一种位阶，不论他的高低啊，他都有他的智慧，那只是他的智慧的运用层面不同而已。那么慧能在最初见到弘忍的时候，表示他远来礼师，唯求作佛。弘忍当时就问他了，你是岭南人，是少数民族，怎么可以作佛呢？慧能就回答了，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所以何性有何差别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句话，就把后来禅宗的佛性学说给扼要的给掌握住。佛性就是成佛的本性嘛。佛教不承认世界上一切事物有其自性，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自性的概念，所以是空。但是却又肯定一个佛性的绝对真实，而且提出人人皆有佛性。那么这是为了打开整个佛国大门，使得我们每个人有了一个希望，而在心灵上或者是我们实际的作为上得到一定的安慰或走向。佛性论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人性论，它跟儒家的性善论其实并不一样。那么从慧能讲到所谓的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佛性和有何差别的这样一个话语来看的话，可见呢，慧能他是一个能够把抽象人性论做一个很好掌握的一个师父，所以他并不一定是非常的满意佛祖跟多数的佛家的宗派认为人生来就有无明那种好像性恶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无明在佛家来讲就是一种自我昏昧的状态嘛，那人会自我昏昧就代表一种无明，代表一种如果用中国的人性论来讲，好像是不是他有一种性恶的这种恶的值呢？所以他这种所谓的众生平等的佛性说，就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每个人都一样，就叫一视同仁。而这种一视同仁的一种平等观，自然在封建体制的社会之下能够被广大的群众去接受。因为群众们他们人人都有佛性，都能够修行而进入这个 佛的一个境地的话，那他不再是受困于封建体制之下的社会阶级意识了。那么如果他能够跳出社会阶级意识，他能够去了悟而有所顿的话，那么自然对他来讲是一个希望嘛。所以慧能无形之中把这个人皆具佛性，顿悟成佛，或者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这个思想，整个就带入了我们一般人的思维当中，而一般人也就因为这样子而去接受了这样一个佛性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所谓的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僚僧与和尚不同。因为当时弘忍大师他说他是岭南人嘛，岭南人是少数民族啊，那么他就用一种比较蔑视态度故意去探视慧能，就没想到慧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佛性有何差别呢。所以从这些来讲，都对我们后来整个禅宗在中国历史的发展呢，它具有一种深刻而影响的一个意义。那么这种人皆具佛性跟我们中国传统的人性虽然不尽相同，但是至少比较契合于我们中国传统所谓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也就是带动了禅宗在整个中国发展上它有一个更宏观或者更长远的一个历史。好，今天我们这个讲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